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在实体教会与大家共同敬拜。当我踏进教会的时候，听到赞美的声音，我的心立刻被提升到天堂。我相信在天堂没有在线敬拜，天堂都是实体敬拜。我特别鼓励在线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能够有机会来到教会实体的敬拜。在实体敬拜当中，我们以彼此的生命碰撞连接，把我们的赞美献给天上的父神。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当我们分享民数记的信息时，希望大家能看到我们所活的当代民数记正彰显了过去的历史。如今所有基督徒都是出埃及的人，所有活在世上的基督徒都是在旷野的人，我们正在进入天上的应许之地。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停留蔓延，我们一直要不断地朝前走，不能停留在这个世界，不能睡在这个世界，不能死在这个世界。我们整个人生在世界的生活、工作、学习就是旷野之旅。今天我们的信息是不洁净、洁净、真洁净，民数记第五、第六章。讲到洁净、不洁净，大家会想到什么？我相信我们可能第一想到洁净水、不洁净水，对吧？水。我曾经观察过一位科学家向我展示洁净水的专利啊，那位科学家向我展示他的专利，从口袋里掏出一片小小的奇妙的薄膜，他跟我讲，这片薄膜啊是我研究出来的。然后他就把地上的一桶脏水，擦地的脏水，黑乎乎的舀了一杯，然后通过他那片小小的奇妙的薄膜过滤，倒进去以后，很快的奇妙的那杯肮脏的水经过他的薄膜过滤纸，就变成了洁净清洁的一杯水，而且据说是可以喝的，当然没有敢喝。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一桶擦地水一样，肮脏污秽不圣洁，但是耶稣就是那张奇妙的小小的过滤纸、洁净纸、过滤膜，把我们人生所有的污秽、不洁、贪婪、罪恶、罪孽都滤去了。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不管我们怀着什么样的心态，也许过去的失败、今天的挑战、未来的失望，我相信耶稣的生命、他的过滤器能够完完全全把我们的生命再次过滤、再次洁净。我们每一位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在这里敬拜的，都是经过耶稣的过滤的，都是被他洁净的，而且不但过去洁净、现在洁净，而将来一定不断的洁净的。我们再次来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聚集我们来敬拜你、赞美你，你配得我们的颂赞，配得我们的称颂，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以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可以恢复圣洁、复兴圣洁，活在你的荣耀之中。求天父继续带领保守我们，让我们一生能够圣洁，一生能够活在你的荣耀当中。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跟各个地方的子民、属你的子民共同的敬拜，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愿我们能够每时每刻在世之间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让你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民数记的意象是敬拜，敬拜的中心是会幕，会幕的中心就是圣洁。我们上次讲过，敬拜的中心是圣洁。当会幕树立在以色列这个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就有了敬拜的中心，也有了圣洁的中心。以色列这个民族成立只有一年，会幕就建立了，就树立了，所以他们是个非常新兴的民族。当这个民族建立的时候，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把他们这十二支派的人，包括其他的人，从埃及来的这些奴隶都联合在一起了。这种超自然的能力就是神的圣洁，就是神的圣洁。虽然他们有支派、有宗族、有族长、有祭司、有等等各种不同的人员，有奴隶，但是 在所有这些不同的人群人种当中，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把他们紧紧地联合起来，就是神的圣洁。在一切之上有一种至高的能力，就是圣洁，因为神居住在他们当中。今天在每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当中，请问这种连接力是什么？是什么力量使我们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都能够连接起来？可能是经济，可能是党派，可能是钱财，可能是信仰、宗教，或者财富。总统、总理候选人，只要保证把经济搞得好，让你钱包里鼓鼓的，你就选他了。所以经济成为所有民族、所有种族的连接力，只要你讲经济，让人发财，他们就选你。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不一样，他们虽然种族不同、个体不同、宗派不同、支派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连接力，就是圣洁，因为圣洁的神居住在他们当中。那么圣洁是又令人敬畏又令人畏惧的。当我们看到十二支派的军人插着旌旗围在会幕周围时，我们是敬畏的，我们是畏惧的。这些军人竟然能够围绕在环绕在会幕周围。当我们看到利未人以他们的圣洁、以他们的心系、以他们生命日夜在服侍神的时候，让我们产生一种敬畏，不是畏惧，是敬畏。侍奉这位神是多么的荣幸，多么的美好。可惜我不是利未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当他们看到云柱火柱在会幕上升起的时候，他们对这样一位圣洁之神产生深深的敬拜颂扬。民数记第二章讲的是十二支派的军队围绕会幕，三四章讲的是利未人围绕会幕，五六章讲的是圣洁的问题。当一位圣洁的神居住在他们当中时，他们第一要面对的是如何处圣洁。所以第五章讲的是不洁净，第六章讲的是洁净，第六章讲的是洁净。第五章的不洁净一共有三部分：身体、良心、婚姻。身体的不洁净有三种表现：大麻风、漏症跟触摸死人。良心的不洁净是亏欠他人，婚姻的不洁净是奸淫，婚姻的不忠。大家可能很少从神圣的圣洁、从圣洁看到良心的亏欠与圣洁有关。婚姻的问题、婚姻的淫乱与圣洁有关。大家觉得我们当今的社会，比如说美国社会、中国社会，我们的社会公义、怜悯，我们的良心到底如何恢复？它的正洁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它的正洁在什么地方呢？如何使人归正？如何使人不犯奸淫的罪呢？当然是人的教育、党的教育、科学，但圣经的道德规范是神的圣洁。那么大家觉得是人的教育的力量大，还是神圣洁的力量大呢？当然是神圣洁的力量大，因为人的教育是从外到里，而神的圣洁是从里到外。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只看第五章的身体的不洁净。第五章一到四节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注意，神讲这营是我所住的，这营不是会幕，这营是十二支派，是所有以色列人所居住的营地。但是神说这营是我所居住的，因着会幕矗立在他们当中，整个的营地成了神所居住的场所，成了圣洁的营地。就在这一片圣洁的营地当中，有三类不洁净的人。大家还记得是哪三类吗？大麻风、患漏症、 除魔死人的人。我们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嘛，你家里人去世了，你总要搬嘛。但是一旦圣洁的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这些身体的所谓清洁的问题都成为了不洁净，成为不洁净。那么这三种不洁净是身体性的，是外表的。但摩西对他们讲，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他们污秽他们的营。这他们就是这三类人啊。我们注意第二节经文中的不洁净与第三节经文中的污秽有相同的希伯来字根，但意义不一样。不洁净在民数记第五章只出现一次，但污秽在民数记第五章出现了八次，这八次当中有四次翻译为污秽，有四次翻译为玷污。那么玷污就指男女关系、夫妻关系淫乱通奸的这种情况被称为玷污。四次指玷污，指淫乱。一旦讲到性关系的淫乱，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们肯定知道这不仅仅是身体的行为，而是心灵的。所以性也好，淫乱也好，对个人、对家庭、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身体，更不说一些疾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乃是身体的不洁净会引起心灵的污秽。污秽是指心灵的，不仅体。身体的不洁净会引起心灵的污秽，因为神讲免得他们污秽他们的营，要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身体的不洁净会污秽心灵，身体的疾病也会影响到心灵的健康。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少想到的，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很难想到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灵。当我们心灵痛苦、心理疾病、心理有问题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我们很难从身体到心灵、心灵到身体来看疾病。实际上身体与心灵、心灵与身体的疾病是相通的。请问亚当是身体先死还是灵先死？当然是灵先死。亚当灵死了以后身体才会死。我不知道亚当有没有生病，是不是病死的，但是亚当灵先死，身体再死。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身体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灵肯定出了问题。当我们看到民数记这里民数记第五章讲到身体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他的心灵是有问题的。民数记十六章特别讲到以色列的全会众在旷野里嘛，不只是 没吃没喝，经常抱怨，他们就抱怨摩西、亚伦怎么怎么样。正当他们抱怨的时候，神就惩罚他们，瘟疫就蔓延了。瘟疫蔓延之后他们做什么？你们知道，就是像今天的疫情，瘟疫蔓延以后你是戴口罩吗？然后消毒液吗？或者隔离吗？这是都身体性的吗？身体性的措施没有。摩西告诉亚伦，赶紧拿你的香炉去献上香火，为以色列人赎罪。亚伦赶紧去会幕里拿了香炉去赎罪，烧上点上香去赎罪，瘟疫就怎么样停止了。所以我们看到身体的问题出自心灵，当他们抱怨的时候瘟疫爆发，这是身体的，但是他们心灵悔改向神献上赎罪，结果身体就得到了医治。灵悔改，身体得医治。不洁净不仅仅影响我们的身体，也影响我们的心灵。不洁净不但影响我们的全人，就是心灵，还会影响我们的社会，影响我们的婚姻跟家庭。这就是第五章后面两类所讲的。第二类就是亏欠人良心的亏欠，第三类是夫妻关系之间的不洁净、不圣洁、不忠。那么解决的方式呢？不洁净的疾病、身体的疾病要隔离，亏欠良心亏欠的需要赔偿，赔偿25%。你不但有原数全部赔偿，你欠100块钱，赔100块钱还要赔25块钱。第三类就是婚姻不忠的， 对于不忠的妻子，他的处罚其实最重，是咒诅，要一生受咒诅，这是非常大的事情。在整个民数记第五章里面，处理不洁净的身体不洁净的经文只有四节，处理良心亏欠的有五节，而处理夫妻之间这种婚姻不忠的一共有31节。为什么这么多？请问为什么处理身体的经文最少，处理人际关系的经文其次，而处理婚姻不洁净性关系的有31节这么多呢？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身体的疾病比较容易，良心的亏欠，人际关系也比较容易，最困难的就是什么？就是心灵的问题。婚姻的关系，实际上性关系都是心灵的问题，是灵的问题。今天我们人际关系中或者我们的身体心灵疾病当中最难解决的是灵的问题，灵的问题。我们不能信，我们小信灵的污秽奸淫，这些是最难最难解决的。包括打游戏，很多父母讲我的孩子打游戏，从小打游戏停不下来，实际上是灵的问题，不是身体的问题，不是手的问题，你把他手捆住他还是要打的，是灵的问题。因此我们从民数记的第五章，民数记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不洁净的三个功课。第一，不洁净是全人的问题，是身心灵的问题，不仅仅是身体的问题。第二，不洁净是全社会的问题，不仅影响到我个人，而且影响到社会，影响到他人，影响到家庭。第三，不洁净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从营外隔离到医生。所以我希望大家想一下，如果我们身体生病，身体有疾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到我们的心灵是否健康呢？当我们的心灵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对我身体有什么影响呢？因为他们是互通的。当我们为身体的疾病祷告时，我们应当如何为心灵的需要来祷告呢？这是我挑战大家的几个问题。我曾经听过一位宣教士非常惊人的见证，他在印度布道传福音，还是上个世纪的事情。第一个晚上布道完，他呼召人前来信耶稣，因为印度人都是信印度教异教的，所以需要他们上来决志信主。他呼召的时候就来了一位年轻的父亲，手里抱了一个很小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生下来两腿就有问题，不能走路，所以一直没走过，他就抱上来。所以这个牧师带领这个前来要决志的人带领他们祷告，祷告完以后，这个父亲就没有做决志祷告，只是抱着孩子，把孩子举在面前，意思说你为我的孩子祷告让他得医治。然后这个宣教士就说你回去明天再来，他明天真的再来了，又来了。第二天布道完了以后，又呼召人前来要信耶稣决志，人又来了，这个父亲也上来了，但是他还不决志，仍然举着孩子上来。宣教士讲你回去明天再来。第三天，大家猜他来了吗？又来了。第三天布道之后决志，呼召人上来信耶稣，相信真神，这位父亲又上来了，抱着孩子又举在前面。如果你是这位宣教士，你会做什么？你会为他祷告吗？他的腿从来没走过，你知道祷告有可能得到医治。宣教士讲你已经听了三个晚上的信息了，你每次走上来都不觉知，今天晚上你要觉知吗？他说我要。他说好，那你跟我做觉知祷告。做觉知祷告，他把孩子放在前面叫祷告啊，举手。待他做完觉知祷告以后，这个父亲一睁眼，孩子没了。请问孩子去哪里了？跑掉了，跑掉了，在那个地方跑呢。这个孩子自从出生从来没有走过。为什么他的爸爸信主信耶稣抛弃印度假神的时候，他的 小孩子小儿子从来没有走路的竟然走了，得到医治了。因为灵得自由，得拯救，得释放，身体得医治，而且父亲是家里的头，整个这个家的咒诅被打破了。所以这个人回去以后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为耶稣做见证。实际上我们很多很多人一生都生活在身体的病痛当中，可能我们觉得可能我原来就是遗传病啦，我从小就是 生过这个病啦等等，可能以后还死在这个病中。我从小就生过肺炎，也生过肾炎。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身体的疾病实际上跟心灵的健康是有直接的关系。从今天经文里面看见，不洁净是一种污秽，污秽是指心灵的。很多人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身体的疾病是跟心灵的健康，心灵的疾病有关系的。一旦我们真正的信主，心灵洁净，今天我们讲福心圣洁，当我们的灵当我们的魂真正洁净圣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得到医治。就像今天我分享的这个例子一样，很多人从来没有从这个方面想到身体的医治，他们只想到主啊，你医治我的身体，医治我的腿，医治我的脚，医治我的头，从来没有想到我要认罪悔改，我的灵要得洁净。耶稣讲，让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用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么多么宝贵，多么伟大的应许。当我们相信他的话，紧紧抓住他的应许去活的时候，我们心灵得洁净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身体身心灵都会得到医治，全人都会得到医治。这是今天第五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关键的信息。所以身体得医治从心灵得洁净开始。请大家讲，身体得医治，心灵得洁净啊！你们要讲，讲了以后身体不管你是什么病，我相信会得到医治，因为我们心灵得到洁净了。这是一个信，只要你信就可以。第五章是对不洁净的要求，第六章是对洁净的要求，而且是对所有以色列人讲的，包括利未人。我们知道利未人是十二支派的一支派，对不对？那么只有利未人可以在会幕当中昼夜的侍奉神，而且他们去搬运这些圣物，其他支派的人是不允许的，没有资格的。如果你是其他支派的人，你特别渴慕服侍神，但是你不允许，你不可以的。所以在第六章神给了所有其他的人一个机会，就是服侍他，亲近他。这些人呢是什么人呢？刚才读了经文了，叫做什么人？拿什么人？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拿细耳的意思是分别，分别。细耳这个字实际上就是分别。在第六章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叫做离俗， Separation unto God。 这个离俗一共出现了15次。拿西尔人的意思就是离俗。乍听起来离俗跟出俗有点像啊，佛教讲出俗啊，我们出俗了，我们去做和尚做尼姑去了。请问拿西尔人的离俗跟佛教徒的出俗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区别？有区别。拿西尔人的离俗是离开世界归向神，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这个群体，离开以色列这个群体社区。而佛教徒的出俗，他们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做和尚尼姑吃素，他们完全与世隔绝。拿西尔人是出污泥而不染。不过要做拿西尔人有三个条件，有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是这样的，记录在第六章。第一是不能喝任何的葡萄酒，不管是清酒浓酒都不能喝，不能吃任何的葡萄产品，3-4节。第二呢，不能剃头，5节。第三，不能触摸死尸，这是跟前面的不洁净的条例是一样的，不能触摸死尸。那么大家比较做拿西尔人跟利未人哪一个更难一点？ 利未人能不能喝葡萄汁啊？不能喝，不能喝啊！利未人不能喝，利未人也不能喝，但是利未人可以吃葡萄制品，拿细尔人不能。利未人可以剃头，但拿细尔人不能剃头，至少你在离俗那段时间你不能剃头。比如说我向神立志，我今后十年我要做拿细尔人，30到40岁十年我做拿细尔人，那你就不能剃头，但利未人可以剃。大家觉得做拿细尔人容易还是做牧师容易？牧师领圣餐的时候还是可以喝葡萄汁吧，也可以吃葡萄饼吧，吃葡萄，今天我还吃了。牧师可以剃头，但是拿细尔人不能。我们看到做拿细尔人是不容易的，挺难的。既然做拿细尔人不容易，这么难，为什么神还用这么高的要求来挑战一些人做拿细尔人呢？请问为什么？我相信当神的会幕矗立在整个营地当中的时候，真的有一群人因着神的圣洁，他们的生命不满足，他们的生命被触摸到，他们要更加的成圣，更加的要追求认识渴慕这一位居住在他们当中的圣洁的神。所以神给了这些人一个特别的机会，让他们来亲近他，荣耀他。第五章的营外之人跟第六章的拿细尔人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群人。他们不同在什么地方？第五章你不洁净了，你们要出到什么地方去啊？营外。第六章拿细尔人在什么地方？营内。好，第五章不洁净的在营外，他们因为不圣洁被分离。记住啊，拿细尔人是分别的人，分别为神，那么营外的人也是被分别的。营内第六章的拿细尔人也是被分别的，但是他们是分别为神的。我们看到两群分别的人，一群是在营外不圣洁的，一群是在营内圣洁的。这两群人是圣洁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极其的圣洁，能够接近神，另外一个极端是极其的不圣洁，不能接近神。所以当我们看到营外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原来一位圣洁的神是蛮恐怖的，你要不圣洁的话会远离他，你就再没有机会进驻他的营地了。那反过来我们看到拿细尔人，觉得哦，这群人真的伟大，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他们特别的蒙神的祝福，他们也在荣耀神，这群人又使我们特别的羡慕。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羡慕一方面警惕我们，警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做那些不圣洁的，一方面激励我们要做一群圣洁的人。所以我觉得第五章里面跟第六章不洁净洁净，真是彰显了圣洁的两个极端，让我们既受警醒又被激励。实际上天堂跟地狱就是这样的两个极端。天堂是什么地方？是极其圣洁的地方，圣洁的人才能去。地狱是什么地方？是极其不圣洁，极其污秽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水火不相容的。那么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这个世界，请问我们如何从不圣洁能够进入到圣洁的天堂呢？不然我们就去了地狱。是什么？怎么从我们这种不洁净的环境世界进入到圣洁的天堂里面去？我们这里是个大旷野，大旷野。今天我们讲不洁净洁净真洁净，不洁净就是那些营外的人，洁净是营内的拿细尔人，真洁净是谁？耶和华神，他是真洁净。在我们今天真洁净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只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被他宝血所洁净的人，才可以从不洁净成为洁净，从地狱的永远的沉沦进入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第六章洁净的三个功课。首先洁净之后有奉献，所有在营地的人都是洁净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拿细尔人是特别奉献的一群人，他们可以做拿细尔人，洁净之后有奉献，奉献为神要圣洁。所以拿细尔人是一群非常圣洁的人，他们不能触摸死尸的，家里人去世是不能搬的。第三，洁净奉献有代价的，拿细尔人 有三个硬性的代价，这是每一位拿西尔人都要付上的，都要付的。那请问大家，今天的拿西尔人在哪里？今天我们当中，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当代的时代，还有拿西尔人吗？我们疫情当中看到一些男生流长，那些不是拿西尔人。请问今天的拿西尔人在哪里？有的时候认不出来了，哇，这么长的头发，你是干啥呢？是做拿西尔人的吗？今天的拿西尔人在哪里？在哪里？我跟大家分享两节经文，是提摩太后书2:20-21，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两节经文很早的时候就对我有个，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这是不同的。那怎么区分你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呢？就是要脱离卑贱，做圣洁，成为圣洁。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这两节经文一直是我的一个激励鼓励。我觉得这两节经文就是神对当代拿西尔人的呼召。所有更加渴慕神的，所有重生得救，我们继续渴慕神的，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就看到了拿西尔人的呼召。我信主十多年后，才真正的认识到一种神圣的不满足 ，Holy unsatisfaction， 就是在我平常的敬拜、服事、团契等等这些当中，包括做执事、做长老，在所有这些以上，我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我从一些牧者，从一些特别的基督徒生命当中，看到他们特别渴慕神，特别爱神。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寻求，他们的生命所洋溢出来的，是我没有的，是我羡慕的，是我感动的。这是我在信主十年之后心里所产生的激动震动，所以我开始有更深的属灵的寻求渴慕。我也从基督徒的传记当中看到，真实的看到这样的一群人，像盖恩夫人，像约翰·卫斯理、怀特·菲尔德、穆迪、陶树，像我们宣道会的宣信，有一系列一系列的属灵的伟人，他们是当代的拿西尔人。他们的生命是我极大的激励，我特别羡慕他们的生命。怀特·菲尔德 ，George Whitefield， 我们可能有一些人知道，有些人不是很清楚，是英国的一位非常伟大的福音家，跟约翰·卫斯理同代的。这个人只活了50岁当中，他一生讲了18000多篇道，在他服事的30多年当中，20多岁开始出来服事，每一天几乎讲1.5，几乎2篇道，每一天呢，不是一个星期讲2篇道。每一天讲2篇道，30年讲了18000多篇道，难以想象。如果你是传道人，你一定知道这是多么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怀特菲尔德去世的时候，不是死在养老院，不是死在医院，是死在他服侍的一个小站。他最后的一篇信息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是这样说的。我要走了，我要去到为我所预备的安息里。我的日头已经照亮了许多人，但现在它要落下了，不是升起，直到荣耀不灭的天顶。当天晚上，他在别人为他预备的一个小木屋里面，当时没有电，拿着一根蜡烛向人说讲道正道。当蜡烛完全烧尽，整个木屋黑下来的时候，他走上小木楼梯之后再也没有醒来。第二天6点钟，人发现他已经被主接走，他没有养老院里面没有被人服侍。 我非常为他的生命所感动。这样知道我们一生离开这个世界不一定要病死吗？只要灵圣洁、魂强壮、身体健康，我们去见主不一定要病死的。我给自己一个励志，我告诉主，我不要死在医院里面的，我不要受人服侍死在养老院里面的，我要死在服侍的工厂里面。所以我挑战大家，我们不能仅仅做一个平凡的基督徒，而做当代的拿细尔人。我拒绝死在医院里，拒绝死在疾病里面。我相信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智励志，我们的生命一定能够为主使用，产生荣耀的光辉。今天有多少人有钱、有财、有名、有利，最后死在养老院受人服侍，病得一塌糊涂？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这不是我想要的生命。所以我挑战大家，信息结束之前，我们都来做拿细尔人，好吧？请大家对你旁边的人讲，你如果旁边没有人，你可以讲，我要做拿细尔人，我要做拿细尔人。这是给男男女女立志讨神喜悦，来追求神，奉献给神的人做的。后面包括做音响的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虽然你们在做音响，你们没有领会、没有领师、没有讲道，没人看见你们的面孔，但是你们仍然是拿细尔人，你们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区别。神是看心，不看外表。今天是个立志的日子，今天也是一个得救的日子。如果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仍然还没有得救，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还没有觉知，也许听到很多年了，你知道只有耶稣基督，他的圣洁、他的宝血可以把你所有的罪孽过滤干净，除去你人生一切的污秽，而且因着你灵的重生洁净，你的身体、你的疾病可以得到医治。我奉主的名宣告，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身体、你的全人可以得到医治，而且你如今从今以后活在这个世界，可以充满喜乐、盼望、荣耀的进入天家，你不会再死在疾病的缠绕当中。这是我们荣耀的生命，基督徒的荣耀。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有义务、有责任紧紧地抓住，不给撒旦魔鬼夺取。这是我们的产业，我要喜乐的、健康的活在侍奉、赞美、传福音当中，这是我们一生的责任。我们再次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呼召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洁净了我们，使我们在这末日成为你的见证人。今天我们听了这些信息，我们要再次立志做拿细尔人，做奉献的人，做远离世俗的人，做分别为圣的人。感谢赞美你能够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在这末日，在各个地方，在世界各地彰显你的荣美，彰显你的荣耀。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也有年长的，不管我们是年轻的、年长的，什么种族、什么身份，在你眼里都为宝贵。当我们立志的时候，你都知道，求你成全，求你持守我们的立志，求你以你的灵来洁净我们，以你爱子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一生能够不断地活在这样的立志当中，让我们一生能够持守拿细尔的心愿，让你的荣耀的福音通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在我们前面有许许多多的伟人、属灵的榜样，他们已经走过了这样的路程，今天轮到我们了。愿我们勇敢地接过这样的接力棒，做一位基督的精兵。祝福我们所有人的立志，也祝福我们还没有信的、今天要决志相信的，我们在这里共同的立志，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人生的救主跟生命的主，罪得赦免，得到永生，做神儿女，而且立刻开始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我们疫情正在处于解封之际，愿你感动弟兄姐妹能够回到教会实体敬拜，彼此连接，共同的敬拜赞美，讲福音，传讲福音。 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们。
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主啊，求你来复兴我们，求你来复兴我们心中的圣洁，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可以在你的面前称为你圣洁的子民。
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